十八女王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57年5月17日星期五晚上在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萨斯卡通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Sheba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70517。天父啊，今晚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幸再次来到你的同在中。我们为主耶稣而感谢你，他为主的伟大显现临到之前将我们召集起来，再次让我们聚在这里。求你今晚在我们付出的这一点微薄的努力中来祝福我们，照着你委托我们的使命往全世界去，使万民做你的门徒，这些迹象会随着信徒。我们祈求你今晚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复活，还有你伟大的道。如果我们犯了罪，今晚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主，因为人们认识到我们甚至都不配呼求你，但借着恩典你救赎了我们，我们为此而爱你。我们曾经是局外人，远离了神，没有盼望，没有生命，但是基督死了，那义的代替了不义的，借着他的死成就了和解，我们得以和神亲近，我们甚至被称为了神的儿女。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，现在还没有显明，但我们知道我们将有一个身体像他自己荣耀的身体，用彼得见真实的他。主要面对这一切，当我们今晚仰望你时，愿你祝福我们的努力，帮助我们向别人彰显他的爱，因为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那今晚很荣幸能够再次来到这群人当中，那并来到永生神的同在中。那这是一个，那当我们谈论他可称颂的同在时，那这在我们心里边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那谈论他正在做的事，还有已经为我们所行的事，那么非常的感谢他。那这是我们聚会的第二个晚上，那天气对我们有点不友好，那我们没有任何那特定的赞助，我们是独立的，我们来是为了彼此的交通。那主耶稣神儿子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我们为每个人打开了一扇门，凡愿意的。那不久之后，我想那我会进行一次全球的旅行，那开始另一次环球世界的步道，这是我第五次环游世界了。那在我们的家乡，那真的是很奇怪，那看到那这一点，那确实那触动了我的情感。那这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，而是那只普通的公众，那教会在北美大陆正在变得冷漠，并且无动于衷。那在我们国家以及加拿大也是这样。那前年前我来到加拿大，那举办了一场聚会，那耀眼的光辉充满了那当时的聚会，那人们那纷纷聚集到报纸所报道的地方，据称有人乘出租车跋涉了3000英里，只为亲身感受圣灵同在的浇灌。那今晚在经过了很多的宣传，那竭力与每个人合作，并且显明了那对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同样的灵之后，然而想让一小群人充满这样的小餐馆都很难。那你或许会纳闷，为什么那这位传道的心感到了不安。那在非洲我们第一次聚会就超过了10万人参加，只在一次聚会中就3万名原始的异教徒接受了基督作为救主。在印度的孟买估计有50万人参加了聚会，那根本没办法把他们那带到某个特定的地方，那他们不让我们在城外举办聚会，因为有女士曾在我之前去过，是个女传道人。那他又那记住，并不是针对那位女士在批评她，那因为这是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内心深知的情况下对神的仆人做了批评。那很多时候我可能不认同他们的行为，那或者是徒与他们交谈时，那或者是一些教义上，那在他们所传讲的东西上，我可能会同他们探讨那我不明白的地方。那他们的教义也许是正确的，那路德派的、长老会的等等，那我只是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肯接受全备的福音。但我从来不议论我的弟兄们，因此在全福音的队伍中有许多教义是我可能不认同的，但是我从未试图与任何地方的弟兄断绝来往。但是导致两个男人在骚乱中被刺死了，那他们就让我在城里举行聚会，那我只举办了大约两个晚上，那大规模的群众涌来，他们甚至被挤得透不过气来，那彼此压在一起，躺在街上，到处都是人，那最后不得不离开了。那汤姆·奥斯本弟兄告诉我，那是我的施工，那如果我来了，那在东京，那接下来的夏季，他预期至少会有两三百万名归信者。那除此给我的施工，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，似乎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。但对那些那没有受过教育，那仍然相信神真实存在的地方，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那是作为一个，那只是头脑上的概念，那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经历，当他们亲眼看到，那就解决了。那一次呼召就成千上万而蜂拥归向基督。那今晚我们用同样的努力，在同样的信息，那也许这家200或300人，那不管今晚这里边有多少人，那在这当中可能有五六个人归向基督了，而同样的努力在大洋的彼岸却会是十万人归向基督。瞧，这就是差别，叫复兴离开了我们的国家，我们最好还是面对这个吧。那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早餐会上，格佩里，那一个世界著名的传道人，那一个了不起的人，那属神的伟人，我有幸跟他握过手，那么在许多地方那有过交集。那在瑞士的苏黎世，他在星期六晚上结束，我在同一个地点的星期天早晨开始。那首先，那我当时不在场，那我的飞机那没有及时降落，来不及打车赶到现场，那我打开了收音机，我可以听到他。那我们的道路交汇过很多次，但直到他来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，也就是我家乡的对面，那我才有机会同他握手。在那儿我跟他握了手，那结识神的仆人对我来说总是一份荣幸。那天早上，那我听到他严厉的斥责树立那些传道人，他以圣经为依据奉主的名责备了他们。他说去了一座城市，辛苦的工作，竭尽全力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，当他们给了他们一张决志卡时，你们这些传道人却只给他们写封信，而不是亲自去给他们个温暖的握手。一年后又回来，我在那地方得到了10000个归信者，连10个也没有剩下，怎么回事？他说因为你们这些传道人。我坐在那儿，我的心情时而激动，时而低落，我为这个人感到难过。那他不到40岁，头发却已经开始变白了，我知道这不容易。那离家在外，那我很同情他，他是一个基督的仆人。但我想，格贝利弟兄，巴不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但你快烧尽了，那里正在那已经打捞过的水里边打捞。那在全国各地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虽然有伟大的复兴，成千上万的人起来接受了基督，但是到了下一年几乎没有留下的，除了极少数的人。那记住，神呼召的是蒙拣选的人。他说天国就像一个人出去把网撒在海里，在他把网收上来时，网里边什么都有，有小龙虾、泥龟、那鳄龟，那来捕到了蛇、蜥蜴、青蛙，那他有清道夫鱼，那但他也捕到了真正的鱼。传道人所做的只是用福音的撒网，那无论是什么，凡是被捕到的都在福音的网里。但这人的本性是什么？让他待在那一会儿，如果是青蛙他会马上跳回去的，如果是只乌龟，那只要几分钟他就会说啊，反正在里边什么也没有，他又回到泥坑里边去了。那个小龙虾会说啊，我告诉你看起来好像啊没问题，但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瞧，他生来就是只小龙虾。 你不能从他身上造出别的来。基督的死不是为了让人们来同情的。那基督神从来不会拿那种松散的方式来打理自己的业务的，你不会用那样松散的方式来管理你的业务的。基督从天上来到世上并不是好的，我要受死了，也许人们会为我感到难过，然后回来归向我。不，先生，基督的死是为了呼召蒙拣选的人，是创始之前就被拣选的身体，只有他们。耶稣说，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那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被赐给了永生，并在末日叫了复活。这就是了，叫基督受死，为要拯救那些神借着预知知道会得救的人。所以呢，那这是个令人悲哀的景象。但朋友们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是因为这种的状况必须得来到。在那边有颗原子弹正在等着我来解决这分歧。没错，神不可能将他的审判倾倒在一个异议的民族身上。他的怜悯一直在寻找挖洞，来了不同类型的传道人，那有人带着复活的基督的神迹，有人带着各样的聪明。神从各个角度在呼召人，这就使得被称作是公义的，因为他给了每个人一个机会。收音机、电视等等都在喧嚣，报纸、街角传福音的席卷了各处。然而我们在那日到来之前正变得越来越邪恶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。现在就是那个时刻了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我所做的所有的传讲，基督显现的所有的复活，一切的一切都无法阻止那个。圣经这么说的，我们要为这负责的是对错误的东西发声。没错，我永远无法阻止女士们穿那些低俗的衣服，这是他们的本性。那他们看到了，那魔鬼把那个展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顺服那种东西。我永远无法阻止男人喝酒，肯定不能。我也无法让教会变得属灵，无论你怎么讲道，那都不能够让它变得属灵。但总有个别偶尔出现的，那才是鱼。神要把他们带进他的国度。我会发出我的声音，不知道那会是谁，但我会传讲。当我传讲时，他就会听到，因为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就是这样，这正是我在这的原因。那我又来捕捞了。我希望从海外一回来，那立刻再一次彻底的梳理加拿大。对于我站立的这个世代，将来我要站起来说，神一切的旨意我并没有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那么人的血就不会归到我身上了。如果神赐下了他的信息，他梳理了整个的城市，显明神迹奇事等等，人们却继续躺在罪恶里边，你们就越过了盼望。我并不是说加拿大，那我曾多次说过，如果我年轻一点，而且他们若许我的话，我会选择在加拿大定居。我爱加拿大，但我相信那我们南边的那个国家，甚至连母性也都堕落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母亲都不是母亲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不是说那里没有好人了，但是邪恶已经占据了主导的位置，以至于如果基督不快点到来，就不会有任何的肉身能为被贴而存留。时候已经近了，你们逃过了很多那些东西，但电视和广播将这些罪恶直接传进了你们的国家。我看到你们的商店等等地方已经被污染了，人们也正在变成一样的。哦，属灵的人，醒起醒来，时候近了。我并不是来说预言的，那让我们祷告。可称颂的父啊，今晚当我们打开这道时，求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愿人知道你是基督神的儿子，无论人多么的邪恶，这是为了应验你可称颂的道。愿一人明白主的名如同坚固台，他们奔入便得安稳。哦，可称颂的救主，今晚求你帮助我们在进入道的时候能够明白。愿圣灵将神的事情传递给每一颗心，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希望今晚能从圣经里边来选一段的经文来引用。那明天晚上若主愿意，我有一个信息，那这几天在我来的路上，那都出现在我的心里边。我相信那明天在我的房间里边，主会允许我明晚来传讲这个信息啊，我相信他会的。那今晚，那这似乎是圣灵那看为合适的，那我应该以马太福音第12章42节为开始来说几句话，那只是为了作为一个引言。那若主 愿意，那今晚我将借着启示在聚会中做一些的事情。那这个启示上周在缅因州临到了我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那做受指示要做的事情。那我诚实并真诚地相信，那借着来到我房间的圣灵，那大约三周以前，或者说不到三周前。那我们来读经文，马太福音12章42节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我想就这个伟大的场景来讲一讲。在今晚这经文的背景中，主耶稣责备了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不肯悔改。他们来到他面前说，师父，我们愿意你显个迹象给我们看。那我希望今晚的会众能够清楚的明白，那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接受过许多迹象，但他们却不相信。那如果他们，那耶稣曾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就会认得我的日子。因为经文已经明确预言了将伴随弥赛亚而来的迹象。那昨晚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些，讲到腓力怎样认出了弥赛亚的迹象，就去找了拿单业。那拿单业作为当时的教会成员，当了大的迹象出现在他面前时，那如果有谁还记得的话，那是因为耶稣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我就看见你了。那拿单业很快他说，那他认出了那是弥赛亚，他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说，因为我这么告诉你，你就信了吗？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接着我们带着耶稣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发现了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妇人来了。巴不得我们有时间能够深入的探讨一下，我们就会注意到，那最先认出这个迹象的是一个犹太人。福音先传给了犹太人，犹太人代表了那14万4千余民，他们将在末后的日子被呼召。那现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在返回耶路撒冷，那准备迎接弥赛亚的到来，他将为他的心腹再次降临。那这第二次的神迹行在了撒玛利亚人的身上，那一个女人，那一个被抛弃的人，外邦教会的预表，一个被抛弃的人。那这个女人跟耶稣谈了一会儿后，她说，那耶稣请她给她水喝等等，然后耶稣说，去叫你丈夫来，她说没有丈夫。那就是真实的外邦的教会被招出来的混杂的人。他说，你说的对，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。那耶稣一告诉他说他有五个丈夫，他立刻就那双明亮的眼睛就闪闪发光，他看着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一名先知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就是了，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，当弥赛亚来时会行这些事。但无法明白他到底是谁， 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那如果这个迹象已经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行过了，那么就只剩下一个群体了，那就是外邦人。那复活的基督有责任在外邦人面前行同样的迹象。那你不能相信这个吗？那今晚在我们的经文里边，法利赛人说我们要寻求一个迹象。我向你们注意，耶稣所说的迹象，难道是在邪恶淫乱的时代？看到撒玛利亚夫人了吗？哪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迹象？那除了先知约拿的迹象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。那我的声音太大了吗？啊，能不能稍微调？那我想可能声音调得太高了。那这样好些吗？如果好一点的话请举手。那是刚才的更好一点吗？请举手。好的，那提高一点。哦，不够响。好的，那把它调高一点。现在怎么样？好的，好的。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迹象，那赐给他们的迹象就是先知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，然后他出来了。那就是所赐的迹象，复活的迹象就是那个迹象。那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，那关于迹象的那讨论说了很多，而且关于那迹象的嫉妒心也非常的普遍。那正如你们所注意到的，不仅这个存在于教会中，也存在于科学界或者说专业的领域。那比如说内科医生，那内科医生说你并不需要动手术啊，你不要去，因为那家伙是个屠夫。那外科医生转过来说啊，不要吃那些的糖丸，你需要做手术。那整骨医生会议论脊椎按摩师，说他会把你的脖子弄断的。而脊椎按摩师会议论整骨医生，说光按摩外边有什么用的，你得治疗内部。那传道人说那为了公会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们进行会才是对的。无逊节派的说使徒教会的人根本不懂得圣经，那反过来也是一样。那只有我们的传道人才有神的话，他们是有恩赐的人。那医生会说传道人那不该实行神的医治。那传道人会说那医生根本什么都不是。那这表明了一件事情，那都是出于错误的东西。我们知道每一种的职业都有益处，因为我们都听说那有人得到了帮助。如果会众的心是对的，我们会彼此拥抱，彼此同心，共同努力，竭力帮助我们的同胞，使他的人生旅途更愉快一些。那其实都是钱的问题。如果进行了手术，那医生就没法卖药了。那如果反过来，那对每一个教派都认为，那如果他们说其他教派的传道人什么好话，那就会伤害到自己了。哦，这都是动机的问题。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动机，竭力去帮助我们的同胞。耶稣说如果不爱你看见的弟兄，怎么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？那我相信如果我们把努力集中在一起，祷告帮助并尽全力去做，将使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更加愉快一些，神也会祝福我们更多。那当我们发现那些事是存在的，耶稣在责备那些人， 要定他们的罪，那实际上他确实定了他们的罪。他在许多地方行了明显的神迹，他说祸在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了天上，将来被坠落阴间。今天那里甚至一点的迹象都没有了。神预言了要受咒诅的每一座城，他们每一座城今天都成了废墟，而这祝福过的城市至今依然耸立着。他的话是绝无错谬的，他们是神的道。然后他转过身来说，为什么他们不相信赐给他们的迹象呢？那历代以来神一直给人迹象和恩赐。那在摩西的时代，那在挪亚的时代，在每一个时代，他都差来有恩赐的人，在人们当中行这些的迹象奇事。如果你注意，在摩西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拒绝听从摩西的？因为他们说：“哦，谁立你做我们中间的审判官呢？”那作为对他们不信的惩罚，他们就被追加了40年的刑罚，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摩西。那他们已经看见了在他们中间所行的迹象奇事，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，每个人都被拒绝去往应许之地，都死在了旷野。那想想不信是件多可怕的事。你永恒的目的地安息在你的信心上，你的行为说出的声音如此之大，以致人们都听不见你说的话了。你对神事物的态度，那注意，他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声明。他说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就是示巴，那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在审判的时候要与这个世代一同起来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。那在那个日子，神已经借着拣选挑出了一个人，就是所罗门。那他作为一个王，他拥有恩赐，人们接受了他，因为他们几乎是被迫要那么做的，他是个王。那在摩西的日子，他们不想要接受那个；在挪亚的时代，那在以利亚的时代，他们不想接受。那当神差来一根刺时，我想要你们明白，当神差来一根刺时，他会印证那根刺。那如果人们愿意接受，他们有权利先测试他，那仔细查看，那就像拿雷亚和井边妇人等在不同的地方所做的一样。但当他被证明了是从神而来的时候，如果人拒绝，那就只剩下混乱了。那如果人们愿意接受，那么对那群人来说就是金色的喜年，如果人们愿意接受的话。但这都取决于人神做的他的部分。那么如果神差来了这件事，那就取决于人们是否接受他还是拒绝他了。那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，不是因为你的教会的地位，而是作为一个个体，关键不在于你的教会是否接受，而在于你是否接受。救恩是个人的工作，是个人的信心，不是普世教会的信心，而是对主耶稣的个人的信心。不管爸爸是不是不信，妈妈是不是不信，你信的是什么？那注意，当他们确实接受了他时，那伟大的迹象和奇事，那还有喜年就爆发了。但当他拒绝时，黑暗 还有极大的幽暗就降临在那群百姓身上。哦，处在末日的人啊，难道你不明白为什么幽暗笼罩这个国家吗？基督的福音已经被弃绝了，你不愿意相信那个，但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，这是真理，这很糟糕，但这却是真理。我认为那如果是这样，那人就应该审查自己的经历还有与神的关系，看看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立场，不是借着任何的传统，不是借着任何理性的分析，而是借这种亲近的隐藏的交通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概念或者有关他的信条或者教会的信条，甚至都不是对神话语的知识，因为有人对神的话很熟却不认识这位作者。摩西他非常了解神的话，但那蒙福的隐藏之地，那听起来那不是很可笑吗？他看到摩西还有所有的名人，那站在王宫里，那他们口才出众，那受过埃及人所有的智慧训练，聪明，而神却必须把他带到山后，在那儿待了40年。神的学校总是正确的，神培养他的仆人。那记住，对受过良好训练的埃及人来说，牧羊人对他们来说是让人厌恶的，在那些拥有智慧的人心中，这看上去是多么的愚蠢。那对那些知识渊博的人来说也是这样。那当时所有强大的埃及军队都在他的掌管之下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的事情，但他却愿意离开他所受的教育，离开他属世的智慧，离开他那些伟大的同伴们，到沙漠的深处，成为了他曾经交往过的人眼中令人厌恶的人。要怀着敬畏这么说，如果神今晚呼召人，那这个人很多时候他必须走出政治圈，走出社交圈，那进入到一个地方，那若不要他的伙伴们会说哦，他疯了，或者说他成了个圣魂轮了，但这却是一个隐秘的地方，是那个地方。哦，绝不要错过这个，我忠实的朋友们，你们每个接受了基督的人，你们所有的教导，你们优秀的牧师，或者跟教会良好的关系，这一切都很好，那别误解我的意思，但是试图将这些置于那要点之上。但是在那小会的时间内，神将你从所有的同伴中拉出来，把你带到一个角落里去，带你进入一个地方，一个隐秘的地方，在那里世上的智慧都变得不足够了，你所有的教育都变得毫无意义了，进入到那神圣的同在中，直到眼目的情欲变得如此暗淡，以致你再也看不见了，直到对金钱的贪爱完全从你身上消失了，那然后在那站在那里，你独自面对耶和华神，那才是重要的事情，那才会让你忘记你曾知道的所有的一切，那是摩西必须去到的地步。何等美丽的画面，神通过燃烧的荆棘向他显现，在那燃烧的荆棘面前5分钟，摩西对神的认识超过了他在埃及40年学到的，那才是那地方，与神独处。第二天他就走在去解救埃及的路上了。 欧说解救以色列揣起了路上，他妻子坐在驴上，两边各夹着个孩子，长胡子飘着，手里面拿着一根杖，走下去高声的叫喊。有人说，摩西你要去哪儿？我要下埃及去接管。一个人的入侵，他面对的是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他的敌人，所有埃及的战车、骑兵、枪矛、弓箭手，那只是一个手里拿着根杖的年迈的老人，满脸的皱纹，那80岁了，白胡子在风中飘着，他独自前往埃及去接管。那关键在于他做到了，因为他曾与神独处了。今晚教会需要的不是某种的花哨，不是某个新的宗派，而是与神独处。在那里，一切的自私，一切的恼恨，一切的惧怕，一切的不信都消失了，而神居了首位。这就是了，这就是让人与众不同的原因，这就是让摩西与众不同的原因，那正是让你与众不同的原因。当他带着一项下去的时候，他不是带着他的教育，他本来可以通过教育而不是借人赐的呼召更多的人，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已经准备好接受了，他们就得到了。那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被领到了旷野，被领着走过约旦河，到达了应许之地。何等奇妙的事情！耶稣劝勉他们，他说：示巴女王，南方的女王，从当时已知世界的极处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。神提供了一个恩赐，那个恩赐被彰显了。当神赐下一个恩赐时，他就会把它彰显出来。那或许在当时的日子，所罗门的恩赐在全世界广为人知，列国都开始知道了，伟大的事情开始发生，所有的人都开始同心合意说：是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恩赐成为了真实的。肯定的，耶和华仍然是帮助我们的，因为他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恩赐。所以在以色列信服了之后，那他们没有因异端而分裂，而是同心合意的为这恩赐做见证。那这时外面的世界开始听闻这事了，每个路过的人都听说了，人做见证说：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在我们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大的恩赐，我们都团结在他的周围，我们比往任何时候更加的繁荣了。这是犹太人的黄金时期。哦，他是如何在身体上、属灵方面还有经济上祝福了我们。如果你们团结在他的周围，他总会这么做的，他是神。那注意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在遥远的示巴，是已知世界的最极处了，一位小女王，她听见了这个信息。那或许每个经过这块土地的人，那听说了这事的人，那都会走过来说：你知道吗？以色列有一个伟大的恩赐在运行。哦，那是个大有能力的恩赐，你真该去看一看。那不停地听到一个接着一个人的见证，那没有一点的瑕疵。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，信心是从听来的。那如果一个人说：我这事情好像另一个说的根本没有什么，那么人们就都混乱了。但是当他们同心合意，他们都做见证，每个 经过的人都对着说，我那上面有很大的恩赐，你真该去看看，那太奇妙了，怎能辨明。哦，他们的神一定是伟大独一的神。多么的遗憾，我们美国人竟然不能为那独一的真神做见证。我们不但不能这么做，我们把它限定为了为了公会的神，否则的就不是神。我们先把它限定为五旬节派的神，否则的就不是神。我们先把它限定为使徒教会的神，否则的就不是神。他是神，无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，瞧，他是神，因为他是永恒的神。咱们说我不会去那个体育馆的，我不会相信那种的东西。我认为这就是腓力告诉拿但业的时候，拿但业说的，那当时拿但业说，从那种地方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他说你来看吧，那那是说服人最好的方法了，去读圣经，查考清楚，亲自来看看。圣经说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用圣经来证明。当然这个妇人在拿但业前的800年他就做成了这件事，他说我要亲自去看看。就是这样，那这才是那个意思。我一直在听说，一直听见有人经过我的国家是讲论这些的事情，我必须得亲自去看一看。你们是有福的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耶稣说的。盐有什么作用？盐能使人口渴。当你为基督有咸味时，神就在外面的世界里创造了一种的渴望。但盐若失了味道，那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了，那什么也没有了。我听说他们中间有争论争吵，那肯定什么也不是，只能是被人践踏了。但我们要合一的话，为复活还有基督发出同一个声音，他说我被举起来就被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那注意，我们看到这位女王，她的热情开始提升起来，那是什么？神在对付她。他在示巴是个异教徒，他是个异教徒，崇拜偶像的。但他听见了一位永生神现在能产生出一些东西来，不是宣告某个信条，而是一位永生的神提供了恩赐来证明他是永生的神，所以创造了一种的饥渴。你们要那么留意那个妇人要怎么做才能够去到那儿。那如果你拿起地图，在地图上标注一下，他并不是乘着空调的卡扎克穿过沙漠的，他只能够骑着骆驼。你知道，你并不是坐着安逸的花床去到基督那里的，那不就是走上去把名字写在册子上说，看到不，我现在是教会成员了。你不能以那种的方法来，你需要付上代价，一颗顺服神旨意的心。有时候你要放弃朋友会是那样的，如果他们是属世的朋友的话。但凡不撇下自己的所有的跟从我的，不配称为我的门徒。就需要你付出一些的东西，所以他准备好了。那他从示巴来，在骆驼背上花了至少3个月的时间，那穿过那滚烫的沙漠，他为了要看看恩赐到底是不是对的。难怪耶稣说在审判的日子他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。在审判的日子他会对萨斯卡通做什么呢？他说他从遥远的地界而来，骑了3个月的骆驼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。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，他们却定他的罪。听见，那罪 不但是这样，他要为别的事儿来做准备。那记住，伊什玛利的孩子、拿拉伯人，他们都在旷野，他们是强盗。那他不但准备亲自去看，而且如果要是对的话，他准备去支持他。你怀着什么态度来呢？他带着满载的骆驼，里面都是黄金白银、乳香没药、王室的香料，那地上从未有人能与他所带来的相比。那首先他来是为了要幸福，那如果他幸福了，他就会用拥有的一切来支持他。而我们几乎都不愿意来第二个晚上了，那更别说支持某样东西了。哦，那提都别提了。哦，我可不能那么做。他们说，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会是什么呢？那注意，神有义务差来他的迹象，那正是他们所谈论的。神有责任差来他的迹象并印证他，而你有义务去相信他。主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你有庄严的义务来相信他。这个就说明了你的本质是什么，无论是还是不是。我不是有意要有粗鲁，但弟兄，时候到了，我们不能只是坐着，我们必须得要传道。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骨节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道它是有备而来的，那么小试验是何等的艰难。魔鬼把各样的恐惧摆在他的面前，伊什玛利的种子，阿拉伯人会抢夺你，他们是强盗。魔鬼会说，那你会陷到某种的狂热里边的，那不要那么做，你会进到错误里边去的。如果你去尝试，你的精力就会被人抢夺走。那正是今天魔鬼所说的。但那个妇人下定了决心，他知道如果那真的是神的迹象和神的恩赐，神就责任向他显现，因为他渴望看到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去了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那无论太监们怎么说，或者他的顾问们怎么说，他有着自己内心的渴望，想亲自去查明。我不知道你们的顾问会怎么说，我想知道如果人们知道你今晚坐在这里，在教会里边会怎么说你。你可能会被人批评，你的名字可能会被从册子上面删去，但如果你定义要搞清楚的是不是真理，神必祝福你。神有义务显给你看，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今晚还活着，他不是借着头脑的概念被人接受的，而是借着新的出生被接受的。重生，你就成了神的一部分。我赐给他们永生，永生是从左一，那左一这个词来的，左一是指神自己的生命，那你就像神一样不会灭亡，因为神已经接受了你，把你认领进了他的家庭，你是他的一部分了。哦，这就是了，这就带来了不同。你怎么知道你是呢？信的人便有迹象随着他们，因此你可以相信超自然之事了，这时你就可以打开悟性的眼睛了，你就可以看到福音就在你周围显明。首先你必须得要接受，然后你才能重生，然后你就成了新造的人。于是他穿过沙漠，在他越来越接近时，他的期待开始提升起来。魔鬼对他说，如果不是这样怎么样呢？他就说，那至少我做了努力，那如果我什么也看不到，那我也可以向我的神交代了，那我努力了。但如果他来了，恩赐是真实的，他是真正来自神的，神就义务来证明他。于是他进了所罗门的院子，他来了之后，他走上去那边，那里瞧，他不是只来一个晚上，他要来参加完整的聚会，他要看个透彻。 他要待下来直到他信服了。他带来了女仆、太监等等，还带来了他的那小队的人。他的王宫的院子里边，他卸了货，卸下了骆驼身上的东西啊等等。他说，我要去参加聚会了，我要看见，我要亲自看看这是不是出于神的，如果是，那我就接受。那当人们被带到所罗门面前时，他就注视着他。那伟大的辨明的灵每次都被证明是100%准确的。哈利路亚！我知道你们以为我失去理智了，也许我是的，但即使真的是这样，我只是失去了地上的财富还有宝藏，把他们都放在了天上，放在了基督里。他说，我要注视这个。但是似乎来到了那伟大的恩赐面前时，那不是人，那他只是一个人。他看到了神的恩赐，那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他完美的运行。那到了准备离开时，他走到所罗门的面前，他说，我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对的，并且比我所听到的一切更对。这就是了，都是真理。现在我要支持他了。他倾倒出肉桂、香料，还有丰富的珍宝。那就像你会那么做的，你在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我想要的，然后就倾尽你所有的珍宝，你的全心、全魂、全部的爱、全部的奉献、所有的自我、所有的歌声，你拥有的一切都献给基督。如果你确实是神的儿子，确实从死里复活了的话，就用你的一切来支持他。那支持那个知道你如此的有了盐味儿，也是你所在的社区的人会说，如果这世上有什么改变的话，那就是在这个人的身上了。这就是了，如果我要做个基督徒的话，我想像那个男人或那个女人，因为他们有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温柔、耐心、柔和等等。圣灵的九个果子住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不轻易发怒，你无法使他们生你的气，他们不会生气的。他们如此有爱，以至于在他们出现的时候，那你就感觉到了基督。这就是了，这就是了，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。不是因为你可以争论你宗教的立场，那并不能证明什么，你的生命证明了你是什么。这正是当神降临时证明他是神的东西，他的恩典证明了他是恩典的神，他的造访以色列的孩子们。但神的圣洁要摩西脱掉他的鞋子，因为他所来自的房子的居住者证明了那是圣地。神是圣洁的，那表明了他的爱和恩典，把他带给了他的百姓。摩西必须遮住脸，脱掉鞋子站在他的面前，这就表明了他的圣洁。肯定的，你的生命通过所结的果子证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不是因为他们能在宗教观点上面争论的头头是道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最好的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有最好的地位，或者社区里面最出色，而是通过他们的生命，只能借着这个。那么当那个女子接受了这样的品格时，她说，我相信我看到了一切，那是真的，神是真的，于是她接受了。几百年后，耶稣提到她时说，他将在审判的日子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，因为他怀着信心而来，以诚实的心观看并相信了。他确信之后，他就接受了。尽管他是个异教徒，而你们这些自以为义、每周去教堂的伪君子，你们站在这里称我是别西卜，还说是否求你给我们显出一个迹象来。他说，这迹象会给你们的，正如约拿从大鱼的肚子里边兴起，人自要这样躺在地心里边。 然后这么说，朋友们，当他在地上时，他是曾出现在地上的最伟大的迹象。我用这点作为结束，那听见。当耶稣辩明他们的想法灯的时，他们嘲笑的，说的是通灵术的，是算命的，是别西卜，是魔鬼的首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么说话，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。但当那更伟大的来了，那圣灵来了，也说一句话干犯他的，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。所以我在想，那审判的日子，示巴女王站在那里时，这个世代又如何的交代呢？当使徒们站在那里，当所有被赎的人站在那里，这淫乱、贪爱罪、上教堂、爱厌乐的世代站在神的面前，而基督在审判到来之前见证了他的复活，但你不得不站在那里时，到时候你会说什么呢？我在想着，在你们思想的时候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啊，这是你永恒的道。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个小伙子了，但是必须，那无论是几年还是几天，我的思想中为我定义了任何的事情，我希望将一切都降服于你。今晚至圣洁的神呢，等我站在你的面前，为我自己还有这群人祈求时，你愿意用你的血遮盖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罪孽和不信吗？今晚求你应允我们，使我们蒙恩，用启示使我们全心的相信，让我们这些承认的如此之久属于教会的人，试图说哦，我们属于某某教会，或者说我们喊叫了，或者我们以某种的方式受了洗，或者我们行过洒水里了，我们属于一个最伟大的教会，我们说方言了，或者我们在灵里边跳舞了，但却仍然带着那种的灵，并没有基督的果子和爱。哦，神的赦免我们的罪，主啊，今晚做我们的审判官，当我们的信心来到了面前，恳求怜悯并承认我们的罪恶时，求你审判我们，直到只有靠着神的恩典，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在你面前站立。父啊，求你应允，愿你今晚将你的同在还有你的恩典赐给我们，在你的同在中赦免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悟性。主啊，照着你的恩典，通过你的仆人一直以来的谦卑的方式来运行。几周前当启示临到我时，我明白该如何为什么祷告了。在北美大陆，那些因信心不足无法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向你伸手的人，我为他们祷告，求你今晚帮助我明白，也帮助这些人明白。愿你得荣耀，医治有病的，拯救失丧的，用我们奉基督的名并为他的荣耀祈求，阿们。愿主祝福你们，我亲爱的人们，我要请你们认真的来对待一件事。今晚我要在这讲台上尝试一件我从未做过的事，这是最近得到的启示。那当这个初见显明时，我昨晚稍微尝试了一下，看是否能从辩明中抓住一些的东西。当我将人一个一个带到讲台上的时候，那算有多少人在场看到并相信呢？在全国各地，即使我今晚死去了，整个的国家也会知道我对基督的见证是真的。首先，基督教的世界知道这一点，圣经教导了他，圣经应许了这个，所以基督教的世界知道这一点，就在这里谦卑的站立。那张照片让整个科学界感到困惑了，他们知道的，这就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的天使的照片。那火柱，他的同在就在这里，不是我，是他，不是摩西，是基督。现在一切取决于你们了，我已经将每一点完全的放在了圣经上边， 今晚我去求神。那这只是件奇怪的事，那一个接一个的经理都离开了我，那因为他们是奥弗兰弟兄，你们离开了他们都没有接受祷告。我说的弟兄在海外的聚会，但是奥弗兰弟兄你并不是在海外。我说好吧，那就让他们经过，我为他们祷告，那你会这么做吗？那他们说啊，什么也没有对我说，瞧啊，没有恩膏啊，我没能接受祷告。后我的办公室里边挤满了人，那是我感到真的想到海外去，一直待到耶稣再来。但那天主因着他的恩典给了我一个启示，我试着带两三个人到台上为他们祷告。我说好的，那我为其余的人祷告，让他们上来经过，我要为他们祷告，那是主告诉我要做的，但我一直没能做到。当我有辨明时，那抓住一两个意象，他就栽在我身上了。那最好是跟他栽在一起，但他应许了，我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。那么见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尝试却失败了，因为高临到时他就留在那里。但那天在绵州与廖和基恩在一起时，主应许我说，那我可以做了。这是为什么我今晚正庄严地站在他的应许上。昨晚你们注意到了吗？那辨明结束后有什么在对我说啊，你累了，那你必须要离开了，直到他们来带我出去。那接着我心里边有什么说，站在那儿解散聚会。过了一会儿他就结束了，我就解散了教会。那离开时感觉很好，并没有觉得虚弱，所以主已经应许了我，我知道他必做这事。那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接受祷告的，请举手。我想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。好的，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。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希伯来书13:8，约翰福音14:7，他说我所做的事儿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那后来一个妇人挤过人群，摸到耶稣的衣裳，走下去坐下。那众人在周围拥挤他，他说谁摸我？甚至连彼得都责备他说，主啊，所有人都在摸你。但他说，但我变虚弱了，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。一个女人的触摸就是力量从神儿子的身上离开了。让人们却纳闷，为什么你不能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站在那儿？你根本做不到，肯定不能。那不要对此闭口不言的，检查一下圣经。那看天使曾在比斯大池的旁边，第一个带着信心进去的人，天使所有的力量就都离开了，也许要再等两个月天使才会再次回来。那下一个季节他才会再次降临。而我们会想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是神的恩典，是我作为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在那里站立10分钟或5分钟。这是神的恩惠，在毁灭临到这国家之前，这是神对百姓的恩惠。那我今晚求他，在我们让任何人来到讲台之前，差派他伟大圣洁的天使，就是赐下辨明的那位，临到这群会众中任何的地方，并带来一个能触摸到他衣裳的人。那如果主一直在地上，人们摸了他的衣裳，他就会认出摸他的是谁，转过身来说，有人摸我。他当时并不知道是谁或是谁做的，他说有谁摸了我。比如说主啊，所有人都在摸你。他说但我感觉到我变虚弱了。他四处看，他能够辨明有多少人相信这个，肯定的。他有辨明的灵，他环顾四周，直到借着某种的方式，那里是属于他自己的秘密，复制给他看了那妇人是谁。当他眼睛盯着那个妇人时，那妇人再也无法隐藏了。他知道那妇人是谁，妇人做了什么，那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妇人很害怕，甚至否认。那后来他过来夫妇说，是的主啊。他说女人你放心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救了你这同样的词儿，搜索每次都是，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属灵上，同样的赎罪祭，同一个人，同一天。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一治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一治，同样的事。那圣经说他现在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。多少相信的至真理，此刻他就是大祭司，他坐在高天之大城神宝座的右边，正在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。那不是为我们的心理努力，而是为我们真正的承认。那如果他今晚要在这群会众中彰显他的同在，那我知道这群会众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我所认识的。那只有索斯曼弟兄、索斯曼姐妹还有他们的家人。 那诺曼弟兄诺曼姐妹，那里小群人，那里在第三排的后面，那我的儿媳妇儿，我儿子，那只有这些人是我认识的。那你们知道，那这有多少人知道我并不认识你们，也不了解你们情况的请举手，不管你是谁请举手。那你们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当然了我确实不知道。那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不仅有能力，并且愿意借着他可称颂的同在，